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10月19号，2021年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经文内容是耶利米书16到29章。在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耶利米书头一部分呢，在讲神对犹大的审判信息。那上礼拜有些部分没有讲，没有太多的时间，弟兄姐妹就自己看。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一下耶利米服事的年间呢，总共经过哪几个王？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被呼召出来，然后经过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到西底家最后一个王。那么当犹大国灭亡之后耶利米继续的侍奉，那个时候呢就被这个胁迫去到了埃及，后来耶利米就死在埃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耶利米的侍奉大概就是42年的时间，也蛮长的。那这是一个年代表，给我们看见在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一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在作王18年修殿的时候发现律法书。我想那个时候耶利米也一定很兴奋的参与这个宗教改革的侍奉。那到了约雅敬的时候呢，约雅敬第四年呢，是第一批被掳，第一批被掳就是但以理这一群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在主前597年呢，是第二批被掳，也就是说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和以西结等人呢被掳到巴比伦。最后呢，当然就是主前586年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第三批呢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个时间线有一个概念。那我们现在呢稍微回顾上礼拜的两篇审判的信息，因为这个对我们是蛮重要的，对我们蛮重要的。第一个呢，他讲到说虚假无用的敬拜，什么叫做虚假无用的敬拜？好，那么我们看见说当这个神吩咐耶利米，他说你去站在耶和华圣殿的门，那这些人呢要进到圣殿的时候，你就对他们讲话，讲什么说你们要来敬拜，那对犹太人说，哎呀，没有用，你的敬拜是没有用的，神不喜欢，神不会喜悦的。如果你没有改正你的行动，你没有改正你的行为的话呢，那你这些敬拜都是没有用的一个敬拜。那这种情形之下呢，神要使你们仍然居住在这个地方。他说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改正了你们的行动跟行为，那你的敬拜呢就是有用，神就继续让你们住在耶路撒冷。相反的，若是不改，那神的审判呢就要临到圣殿，耶路撒冷必成为渺无人烟的荒场。他说你们要回去思想你们先祖在示罗耶柜被掳的那一段历史。这当然就是写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段历史。那时候以利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呢，在会幕前行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后来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想，哎呀，非利士人那么强大，我们抬着神的约柜去一定可以赢，谁晓得抬着神的约柜并不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怎么样当然呢，约柜就被非利士人给掳走了。他说请你回去想一想，你们先祖在示罗约柜被掳的历史，是因为百姓的罪，神不与他同在。他说今天也是一样，犹大人民犯罪，把神的殿变为贼窝，神岂会住在污秽的圣殿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必须很认真的来思想一个敬拜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主日就是要来敬拜神，那我们敬拜神是不是可以被其他的事情给取代，或者我们一边敬拜一边做其他的事情？特别现在是大家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在网络上参加直播敬拜，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在参加直播敬拜的时候是一边做家事一边参加敬拜，还是在参加敬拜的时候看直播的时候，你是安静的坐在椅子上 聚精会神的啊，把你的心对准了神在敬拜。我们必须很严肃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否则呢，我们这样的敬拜，如果给神啊，神给我们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评语，说哎，你这种敬拜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哈、啊。好，所以呢，在这个敬拜当中哈、啊，我们就了解一个观念哈、啊，神的审判并不是要报复。神的审判是要终止他的子民继续活在背信离弃神爱的泥沼里面，所以我们思想这些读这些审判的信息，不是要保护啊，神好严厉啊这样子，不是，因为人活在这种背弃离开神的这种泥沼里面出不来的时候，神要借由审判让你离开啊，让你离开这个罪的泥沼里面，所以你才能够进一步跟神有一段新的关系。所以也是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不要怕管教，但我们每次遇到管教的时候，我们就认真的回来思想，主啊，我要在哪里，在哪一点我要来回转，要来重新认识你，来跟随你、啊、所以在这里面，在第三个信息里面啊，先知就是告诉我们，重新告诉我们说，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是听从与遵行，听从与遵行。但是耶利米在圣殿传讲的信息呢，他说你这种敬拜没用到圣殿的啊，那将来这个圣殿就要被摧毁。这对犹大百姓来讲啊，是大大的触犯了他们。他们所看为圣洁庄严的圣殿，你现在讲这种会被毁灭的这个预言，神要放弃他的殿哦，你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实质架构呢，就是来到圣殿敬拜，你现在说这种一点用都没有、哦、所以呢，百姓呢就非常的对耶利米生气哈，对耶利米生气。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听到扎心的话啊，我们觉得很难受也不想听，还是我们都只想听一些啊鼓励啊爱啊成功啊啊这个潜能开发啊这一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仔细的来思想啊，什么样的话语是真正的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那第五个信息啊，就是变坏的腰带和酒坛。神启示耶利米，他说耶利米耶利米，去买一条新的麻布腰带、啊、去买一条新的麻布腰带做什么呢？他说你就带这个麻布腰带带在身上啊，走出去给大家看见啊，每个人看见耶利米就说哇，耶利米把那个新的腰带好漂亮啊啊，这样子啊，这种这个给大家看了逛了一大圈以后，众人都记得耶利米啊有一条新的腰带啊。然后呢，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你把这条新的腰带呢去埋在河边的石头穴中。那你当然知道河边是很潮湿，又有小虫子啊，又有等等的，所以呢，把一条新的麻布腰带埋在河边的石头穴中的时候呢，很快的这个腰带就腐烂变坏不能用。然后神告诉耶利米说，哎，你再去把这个腰带拿出来再戴在身上给大家看。那哇，大家一看就说，哎，耶利米的新腰带怎么变成这样破烂不堪、啊、这个时候神就要耶利米传讲一个信息啊，借由一个行动句来表达这个信息。他说当腰带紧贴人腰的时候，那这个腰带呢就怎么样，不会坏。但是这个腰带离开人的腰的时候，这个腰带就变坏。所以他告诉这个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只要紧贴着神，你们就得着这个祝福。但是当你们离开神，就像啊，腰带埋在石头里面，你拜偶像离开神的时候呢，你将来就变成一个无用腐烂的腰带、啊、你成为一个毫无用处的人民、啊、这个行动句、啊、非常的写真、啊、震撼、啊、只是不晓得、啊、这个让众人听了以后的结果、啊、怎么样。然后再来告诉耶利米、啊、说一个酒坛的比喻，他说一坛酒啊，盛满了酒啊，我们中国就是说一坛一坛一瓮一瓮的酒啊，盛满了酒。那这个酒是什么样的酒呢？这个酒是神的愤怒的酒。他说要叫罪人喝尽了、啊、那罪人喝尽了，把神愤怒的酒都喝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啊，当然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啊。当你喝尽了神愤怒的酒呢，代表这个愤怒哈、啊，这个被掳到外邦地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用这样的信息在告诉我们，如果不悔改，这个结局已经定了。然后到了第八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十六章、十七章。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不可娶妻生子，不可为死人哀哭，不可参加宴乐。哇，那这耶利米从神来的限制太多了，他保持单身、啊、不能生孩子，那他的亲戚朋友家人死了，他不能去哀哭、啊、有人结婚他去参加宴会，不能参加这个宴会。那我觉得、啊、这个神对耶利米说好像是、啊、这个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一样、啊、非常的辛苦，什么都没有，用耶利米这样亲身的经历要告诉犹大，你们将来受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说你们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你生的孩子死的时候是没有人跟你买账的，你死了以后没有人哀哭的，所有欢乐的声音都要停止。既有耶利米的这一生、啊、这样子一个单身、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像也是一个行动剧，在代表说将来被审判犹大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形，毫无欢乐、啊、好，那继续的，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他们就会问你啊，耶和华为什么这样说，要降这么大的灾祸攻击我们，到底我们犯了什么罪、啊啊、这个为什么神要降这么大的灾。所以这里面啊，显然我们读到这里、啊、就可以明白说，这个犹大呢根本自己不晓得犯了什么错，那到底是明知故问呢，还是自己知道，然后还是完全的不知道他有犯什么罪呢？所以接下来呢，神就对这个犹大说，犹大犹大、啊、你们的列祖离弃我、啊、你们列祖离弃我，犯罪离弃我，你们也是一样啊。他说神的眼目查看你们的行为，你不要以为你们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神的眼目查看你们的行为，让你们不能在我眼前遮掩，你们的罪孽也不能隐藏。他说我要加倍报应你们罪孽和罪恶。接着说什么，他说犹大，你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祭坛的脚上。他说犹大，你的罪啊，不是随随便便写一张纸贴在墙上，也不是说在沙地上啊写了你的罪，而是呢这个罪啊是用金刚钻金刚笔啊刻的啊，刻的非常的这个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消灭哈、啊，你们的罪是这样不容易消灭的证据，因此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失去我赐给你们的产业，我要吹散你们，使你们住在不认识的地上去服侍你们的敌人啊。这个就在第八个信息里面讲到。那神继续告诉犹大，他说你们有两条路哈、啊，一条是生的路，一条是死的路。哪一条是生的路呢？都第一条呢就是死的路，离弃神，你只依靠人血肉的膀臂。他说你靠自己呢，这是遭祸之路。这个这样子人就像什么样，在沙漠栽种在沙漠的荆棘，浑身是刺啊，没有果实，没有福乐啊。他说你要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他是有福的啊。他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树，即使在炎热之下仍然叶子青翠，好像人的困境中也不惧怕，因为他知道他所靠的是耶和华。这个部分呢，我在讲道中也引用过，也讲过这一篇的信息。所以呢，这里面要讲的是重点，就是说、啊、我们很熟悉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人可以看透另外一个人的诡诈。我们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说人的心、啊、看不透，只有当你这个被他所陷害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他的心是如此的坏。那没有人看透的诡诈的心呢，神说十七章十七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这就是这一个信息告诉、啊、犹大说，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犯的罪没有人知道，隐藏在隐秘处。他说没有这种事啊，我的眼目遍察全地啊，必照你所行的事报应他。所以呢，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啊，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跟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啊是一样的教导。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啊讲到，顺从圣灵和顺从情欲啊，顺从情欲啊就结出一堆情欲的败坏的果子，顺从圣灵就结出圣灵酒果啊，我们都很熟悉加拉太书第五章。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弟兄姐妹，你看看你自己到底你在结什么样的生命果实，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经常带来和平还是争吵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可以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你骗不了神，而且神是轻慢不得。好，我们继续看啊，这里面十七章十三节他讲到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沙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如果你去海边游玩，你在地上啊写上名字，画上心啊，画做很多的这个啊沙滩的碉堡什么等等之类的，当海水一涨潮以后啊，你所有写下的名字等等啊通通不见了。我们不是常讲说要将别人的恶写在海滩上，将别人的好刻在石头上吗？这里同样的道理，神说凡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面，意思就是说不被纪念，海水一冲就没有了。但是跟随神的人呢，他要把你的名字刻在神的掌上，就像妇人不能忘记他吃奶的婴，一定是连续他所生的儿子。他说即或啊，人会忘记这样子的孩子，我却不忘记你，我要把你的啊刻在我的手掌上，你的强环藏在我面前。也就是说你的强环，我们的身旁有一道保护的城墙啊，代表说我们得着保护。神说保护你的城墙藏在我面前，意思就是说神的保护藏在啊我们的周围啊。然后呢，在啊雅各书八章六节又说，我将你放在我的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啊。有一首诗歌就是这样啊，神把你的名字刻在心上，写在手臂上啊，因为怎么样，你是属神的儿女。这里面告诉我们，属神的儿女跟不属神的儿女呢，不属神的人呢，就是这样子不同的一个情况。到了第九个信息，就是十八十九章呢，这个用窑匠和器皿要来做比喻。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说 你去哈，你去一个窑匠家里面去看他怎么样用泥土做器皿。他就看这个泥窑匠做器皿啊，这个拿了一块泥土揉一揉以后，就开始放在轮子上转啊转，做一做，哎，发现没做好，就把这一块泥土呢又把它打散了，又重新揉一揉，做成别块的器皿。因为这个窑匠对他手中的泥土有主权，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看怎样好就怎样好。而比喻说神就是窑匠，以色列民就是泥土，神对以色列民啊有一个完全的权柄。他说若是神对哪一邦哪一国说我要把你拔出拆毁毁坏啊，但是如果那一个邦国能够转离他的恶行呢，神就后悔不将灾祸降。所以呢，他就告诉你，在神的主权之下，神能降灾祸也能不降灾祸，完全呢就看当这个信息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得进去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行动的改变。神就继续告诉耶利米啊，你去对耶路撒冷人说，他说我要造出灾祸来攻击你们，我要定义刑罚你们，赶快你们要回头啊，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但是听到人说什么，哎呀，耶利米你在讲什么空话 这个无聊的话，我们照我们自己的人生安排啊去过我们的日子啊。那听了这些事情以后呢，18章23节，以色列人就非常的恼怒耶利米的信息，就要设计谋害耶利米。耶利米向神呼求来惩罚他们啊。然后到了19章，他叫耶利米去买一个瓦器，买一个瓦器。然后这个瓦器拿的这个到众人面前，好像到一个啊市场市集呀、啊、广场，然后让众人看见耶利米呢啊就把这个瓦器摔在地上摔破了。人家说啊，耶利米你干嘛做这件事情？买一个新的瓦器，你马上就把它摔破。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哈，我要照这样打碎这门和这城。正如现在呢，打碎这个瓦器，因此不能再误轮啊。这个字我们都不太明白。那我查了一下，意叫做以致不能再修补。你说这个被打碎的瓦器不能再修补，我说神要降这个灾祸到这个城啊，代表什么呀？代表对犹大罪行的愤怒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一个信息接一个信息在读，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怎么好像一直在重复。可是我刚才一开始跟你讲说，耶利米的侍奉是42年，这每一个信息是在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的人民所讲的，所讲的，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这个时候20章讲到呢，耶利米就被迫害，跟他的反应和心情。当这个圣殿的祭司听见耶利米讲这些预言啊，就也非常的生气啊，就把耶利米抓来打了一顿，然后呢就用啊木枷把他啊夹起来啊关起来。他关在哪里？他关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让这个圣殿的人进进出出人都看见，看见的人就取笑耶利米，耻笑他说啊，你不是神的先知吗？神怎么不救你啊？啊，就这样子，这个冷嘲热讽哈。所以耶利米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向神哀嚎，他说主啊主啊，你看我自己成为笑话，人人都来戏弄我啊，主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在这恶人身上报仇啊，你要为我报仇啊。但是当他在这种处境之下，他说即使我在传讲神的话会成为羞辱啊，他说如果我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就觉得我心里有一把火在烧啊，在我的骨头里面闷着烧哈，我就会啊忍受不住，不能自禁啊，不能自己啊这个控制自己。但是呢，耶利米的心情呢，在20章也表露无遗哈。耶利米是在年幼的时候被呼召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所以耶利米的心情，他在20章表达无遗，说主啊。真的愿我在出生的那一天我受咒诅，那我母亲产我的那一日不蒙福，也就是什么，我一出生就死了不就好了吗？啊，为何我要啊离开母胎，看见这么多的劳碌愁苦？为何我的年日呢要被人家这样羞辱羞愧，然后逐渐消灭呢？啊，这个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来理解耶利米的心情。到了这个啊第十个信息，就是21章22章，我们看到啊这两章的经文是在对犹大国最后几个坏君王的信息啊，这里面就包含这个约阿斯、约雅敬、约雅金啊，以及西底家哈、啊，西底家，那就是约西亚之后的四个王，啊、分别啊说这个信息。那因为这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写作的，所以你看。21章呢是对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说的。那个时候西底家差派两个祭司去找耶利米，他说耶利米求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做什么事呢？他说请你向、啊、耶和华代求、啊、求神把巴比伦从我们犹大国赶走、啊、离开我们，救我们脱离巴比伦的毒手。那耶利米怎么样回答西底家呢？你要知道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做王11年，然后就亡于巴比伦的手里面。所以耶利米回答说、啊、神要让巴比伦的军队攻击他们，要降瘟疫在他们中间。所以呢，西底家想要听的正好是 耶利米告诉他呢是最不想听的。所以呢继续的他说，神在你们面前摆下两条路，生与死。他说你们去投降巴比伦就能存活，抵抗到底的人就会丧命。耶和华说，我要向这个城变脸，降祸不降，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所以我们理解这一大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之前的审判预言一直讲审判要来，你们的罪你们要悔改，神就怎么样不再降这个灾祸。但是到后来就说已经定成定局了，已经定局了，改变不了了。这时候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投降投降，不要抵抗。那这种话谁能够听得进去呢？然后呢，这里面对西底家有一段教训，他说你这个犹大家的王，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做什么？你早晨要施行公平，你要拯救被抢夺的人脱离欺压人的手。意思就是说，西底家你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你带领的政府呢也是没有公平公义，都是在欺贫怕恶，都是这种情形。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我的愤怒就要怎么样，要离开。如果不是的话呢，愤怒就要因你们的恶行发作。这里面就想到了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阿摩斯书是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的预言，那里有一句话非常的我们印象深刻。阿摩斯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就说我们看见江大水滚滚江河滔滔代表什么这个汹涌的河水很大的水在你面前流过。这么大的水呢，你绝对不会忽略看不见的。他说公平和公义就是要这样子遍满全地，这是神的心意。当然这个西底家没有这样做。所以到了二十二章继续的对他说，你们要施行公平跟公义，拯救被欺压的人，不要欺负那寄居的孤儿寡妇，用强暴待他们等等等之类。他说如果你认真能够行公平行公义，能够对待这个善待行善，对待这个孤儿寡妇的话神就怎么样，要祝福你，让这个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从这城的各门进入。这是哪一个君王呢？就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君王，看起来还是有一丝的希望，只是呢还是基底家没有抓住没有抓住神的话语。结果后来就变成照神的话语实现照神的话语实现呢，就是这个城耶路撒冷人成为荒场。这个城成为荒场，当这个圣殿成为荒凉的时候，有人经过我不是说观光客经过耶路撒冷，有人呢经过这个耶路撒冷说，这不是以前很雄伟的大城吗？这个圣殿不是一个很伟大的神住在这里吗？今天怎么变成这样子？个人呢就会说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侍奉敬拜别的神，所以神不在这个保护耶路撒冷，而降祸在耶路撒冷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在传递。然后呢，再来是二十二章对约阿斯王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沙龙沙龙，他就预言这个约阿斯王呢将要被掳到埃及，死在那里，不得再见。所以约阿斯王做王只有几个月约阿斯是怎么样？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一死就传位给约阿斯，然后埃及就来攻打他们，因此呢，约阿斯呢就被掳到埃及，就死在那里。再来就是约阿斯王了以后呢，就是约雅敬做王。所以呢，二十二章的十三到二十三节就记载这个约雅敬的恶行。这个人很贪婪然后呢又这个没有公平公义所以叫做流无辜人的血腥欺压残暴神就说，约雅敬你这个王死了以后不得埋葬在王的坟墓里面。你死了以后，没有人替你办丧礼那你就会怎么样？好像驴子一样被拉到城门外呢，就随便的被埋葬在那。那是对一个君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 那再来约雅敬呢就传位给他的儿子约雅金啊，约雅金也是做王很短的时间就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呢他就一直住在巴比伦，终身不得归回。当然后来这个巴比伦王呢是用王的待遇啊供养啊约雅金一生啊，就死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这几个章啊，21到22章在讲什么？犹大国最后四个王的审判，对西底家最后一个王，对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哈、啊、发出一个警告的信息。所以神不是不叫而诛的神，而是给人家警告。那你不听以后呢？那自然啊，就按公平公义哈、啊，没有公平公义呢，神就降祸给他们。好，那到了23章1到8节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那么讲完了对这四个君王的审判这些话语之后，也表达了耶和华对这些君王的失望跟愤怒，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有祸了，我必追讨你们的恶行。那这当中神说什么？我要自己兴起一个牧人，把我羊群中所剩下的给他领回来啊，把他们招聚回来，重新牧养他们，让他们不再惧怕啊，耶和华说的。然后呢这个大牧人从哪里出来呢？他说当日子将到啊，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再来的一个预言。那我们今天就想，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也完成了这个救恩，那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那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是不是照神所说的话，我们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人啊？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不欺压别人，我们自己是一个行善照顾穷人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很重要的得着一个提醒。所以呢他说日子将到哈，他要在这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因此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那我们知道耶和华有七个名字，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如果大家都记得啊，我们都记得耶和华以勒啊，就是以神必预备啊，是在创世纪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神有啊七个名字啊，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七个名字当中的一个。好，那这个时候到了11个信息呢，就是23章9到40节在责备假先知啊。他说你假先知传假信息，假先知说什么？哎呀，你不要相信耶利米说没有灾祸不会来，将来不会有灾祸的。他说你们住在这里一定享平安，神会保护你们的啊，你们不要听这些预言。那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你们不要啊，不要去听这些啊假先知说的话，因为他们说的是虚空的话，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意象，不是从神来。他说神必要惩罚假先知跟他的家人，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啊，就是说神要审判这些假先知。那我们怎么样来观看这个假先知呢？我们从假先知的为人啊，就是他本质也是我们在23章所讲到的。我们看看这个假先知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呢、这个先知是诚实正直的人，还是一个心存诡诈的？他说的话是讨人喜欢呢，是一个贪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外在的生活现象去了解、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到了12个信息，就是24章啊、神让这个耶和华让耶利米、看见有两筐无花果，就是说带耶利米去说，哎，你看看哈，那里有什么？在耶和华的殿前，耶利米说我看到有两筐无花果、这里面讲说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这事以后就是讲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预言，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预言。那当时呢就是同情有以西结，所以已经这个是第二次被掳了。然后神说在圣殿看到什么东西，他 他说看到了两筐无花果，一筐烂的坏的不可吃，一筐很好，好的极好啊。我们啊，如果吃过无花果啊，那我们都是吃右边的这个好的无花果啊，左边的只能丢掉。所以这个好的无花果代表什么呢？代表什么呢？啊，这一段经文说，这筐好的无花果呢，就是将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它是极好的无花果，因为神要保存他们的性命，看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将来啊再领他们归回此地。那坏的无花果呢，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个啊各样的灾祸临到他们，蒙羞灭亡。那这里面也讲到一个神的啊怜悯跟应许哈、啊，被掳然后归回。被掳然后归回，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从神学的观念来讲，好像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观念，以色列死了然后又复活、啊、所以是一个渔民的神学、啊、这些人、啊、那我们就看最后一个信息呢，就是在25章他讲到、啊、预言、啊、这个犹大人民呢将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啊、所以啊、这个是审判预言的结论、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些审判预言是从犹大王约西亚13年一直到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啊、再复习一下，约雅敬传约西亚传位给约阿哈斯，约阿哈斯呢被埃及掳走、啊、约雅敬 登基，所以在这当中、啊、有23年的时间、啊、这个审判的信息不断的传讲，传讲这么多的信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众人悔改、啊、我们在阿摩斯书读到三番四次代表神的宽容忍耐，神一再的忍耐宽容你，等待你，等待很多年。好，那这个当中他说最后怎么样，审判又从巴比伦而来。我们记得在读耶利米书一开始说必有一个北方的铁锅，有一个铁锅从北方而来，要把开水倒在犹大人民身上，这就是从巴比伦来要攻击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荒凉，不再有欢乐的生命，要被掳到外地70年。但是70年满了之后，神要审判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也是骄傲的，他们的罪孽就是使神的地荒凉，所以呢，神要审判他们。好，我们接下来从26章要看另外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讲到耶利米自己呢啊所经历的这个冲突，经历的一个冲突。首先呢，这个冲突呢是发生在约雅敬作王的年间啊，神就耶利米就啊领受耶和华的话，忠心传讲这个审判的预言。刚才也讲到他讲的话人家不喜欢听、啊、大家不喜欢听，君王不喜欢听，祭司不喜欢听，首领不喜欢听、啊、所以呢就有人呢主张要把耶利米杀掉。他说如果百姓不听从，因为讲的是什么不听从不遵行、啊、这个、啊、神就要使圣城被万国咒诅，这种话怎么可以听呢？所以呢就派人要来抓耶利米。这个时候呢这里面就讲到了一段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就是众长老怎么样来救耶利米啊，脱离这个死亡。所以呢众长老呢就讲了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呢是在西西家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弥迦做先知，弥迦对犹大人说预言，就是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啊、耶路撒冷必被为乱堆、啊、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啊、就是说、啊、你看到处都长满了、啊、荆棘树丛那样子。那那个时候西西家听了，他并没有处死弥迦，因为西西家敬畏耶和华，他听了弥迦的话、啊、也是跟耶利米讲的一样的、啊、一样的话语预言呢、啊，他就向、啊、这个神恳求、啊、恳求主的恩典，因此耶和华就没有把刚才说的这个灾祸降给他们。众长老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耶利米也杀死了，那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己害自己的命。因此这个众长老就用弥迦的这件事情 救了耶利米一条生命。好，接下来呢就记载耶利米跟假先知的冲突。啊，第一个假先知呢是这个哈拿尼亚，哈拿尼亚。那么这是在犹大王，请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因为啊，我们对这个经文有时候会很混淆。你看二十七章的第一节，他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约雅基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啊、我们不要看、啊、搞不清楚、啊、约西亚有四个儿子、啊、这四个儿子呢就是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啊、三个儿子、啊、三个儿子。那约雅敬的另外一个名字呢也叫西底家，但是他不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千万不要混淆了。所以呢他说耶利米耶利米去做一件事情、啊、他说你去做一些绳索 啊套在你的脖子上把你自己给绑起来，然后你就跑到这个、啊、这个王的面前，这些以东王啊摩押王这些人那里、啊、你就把这些绳索跟轭、啊、送给他们，表示什么？表示这种象征性的。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神会用预言来传递一个信息，但是呢神会用比较强烈的方式来强调他所讲的预言，我们叫做表征性的行动。表征性或代表性象征性、啊、就是用一些物品物件、啊、或者我们刚才讲的演出一个行动剧来强调这个信息，因此众人呢不但是听到了也看到了，更加的印象深刻。所以他就用这种象征性的绳索和轭在预表将来巴比伦要统治，不但统治犹大国，统治这些外邦国，他告诉西底家跟邻邦各国，他说你们要把你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的轭下服侍他，就得存活，你不服侍你就不得存活。那这个时候耶利米说，你们会听到有些假先知跟你说一些没有这种的事情啊、那你不要相信，因为耶和华没有差遣他们，他说你们只要服侍巴比伦就得存活，你不要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因为这个时候在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第四年五个月，哈拿尼亚他在圣殿当中对着祭司跟众民说什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神这样说，他说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的轭，两年之内、啊、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从前被掳的那两批人跟一些金银财宝通通要被带回来，因为神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的轭，神已经、啊、让巴比伦变成国势衰弱、啊、所以呢你不要去听耶利米说的这个话语啊、耶利米说是啊，真的我也但愿、啊、耶和华如此行，但是点点点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呢确实、啊、要了解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到底是要听谁呢、啊、真假先知之言怎么样来听呢、啊、那耶和华就启示耶利米去对哈拿尼亚说、啊、你去告诉哈拿尼亚，哈拿尼亚你在说谎啊！应当听耶和华没有差遣你，你在这边讲这些、啊、假的预言，你让百姓依靠谎言、啊、所以耶和华说什么？我要叫你去世，今年你就必死。所以那一年的七月哈拿尼亚就死了。用这样子也是证明、啊、耶利米先说这个话，后来哈拿尼亚就真的死了，就是要来证明哈拿尼亚说的是一片的谎言啊。那么下面一段呢是耶利米跟假先知示玛雅的冲突啊，跟示玛雅的冲突。他讲到这个啊二十九章啊，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啊，通常读这个经文就说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心意啊。但是我们了解这一段话的背景来龙去脉啊，在二十九章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去写一封信，写信给谁呢？他说写信给现在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告诉他们什么？他说你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你们就好好的住下来，你不会马上回来的、啊、你会在那边住很久，住七十年， 所以呢，你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娶妻生儿女，栽种田野。你们要经常为你们所住的城祷告，你们就有平安啊。等到70年满了，我惩罚巴比伦的时候，我要眷顾你们，把你们带回来，再重新带回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借由这一段的应许，被掳归回的应许，要让这个啊这些犹大人民啊明白一件事情，神对他们的心意是美好的。所以一开始我们不是讲到了这个审判吗？我们讲到了这个这么多的审判，我们在前面一开始我就讲到，审判的目的就是人一直沉迷在沉沦在他自己罪的泥沼里面，神不忍心舍不得，他知道唯有用一个管教的方式才会让人脱离。所以审判的一个目的呢，是要让人悔改回转，恢复一段跟神啊重新的关系。这就是29章11节，他说神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因为当你一直沉沦在罪里面，你是离开了神，就像沙漠的杜松一样。但是呢，当你经历过这一段被掳又归回的这样子啊，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以后，你重新怎么样对神有一个认识，重新啊恢复对神的这一段关系。这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在讲被掳归回历史书。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不但是要重建圣殿、重建城墙，更重要的是要重建圣民的信仰生活啊，这才是最终的。因此，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这样子与神一段新的关系呢？就是啊，在这里面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29章12到13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神说：“我要被你们看见，我要被你们寻见，从被掳的人当中归回，让你们看见啊！”这就是神给对以色列人平安的意念。再来，我们看耶利米跟假先知示玛雅的冲突。那么，刚才讲到耶利米写了这封信啊，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以后呢？这个示玛雅也写了一封信啊，给这个祭司西番雅，也是寄到这个巴比伦啊，就说怎么样啊？这假先知就冒耶和华之名啊，说什么反驳耶利米的话，说耶利米呢在迷惑众人。因此呢，耶和华就指示耶利米写第二封信啊，寄到巴比伦给这些被掳的人说哈，神没有差遣示玛雅。他向你们说的预言是假的，要使你们依靠谎言，因此神必要审判刑罚示玛雅跟他的后裔啊。好，这就是跟假先知的一个冲突。所以啊，当然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说，在犹大国中的啊民众跟巴比伦的人处在两种不同的论调啊，在这种被压制下面，真的是人的心意就盼望，就是我自己的国家强盛，能够打败敌人啊！没有一个人会说啊，我的国家已经不行了啊，我要投降敌人才可以活得下来。所以耶利米传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上是有一些落差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啊？分辨这些事情，而不是呢，只找自己喜欢听的话，不是吗？所以最后呢，就从这个旧约先知书导论啊，第97页到107页，写了9个啊辨别假先知的标准啊。那我只是把这些标准列在这里，我不会仔细的讲啊。弟兄姐妹有兴趣哈、啊，可以去找这本书啊，旧约先知书导论啊，来学习什么叫做如何辨别真假先知。第一呢啊。真先知谨奉亚卫的名、耶和华的名发言。第二呢，是单凭启示或圣灵感动来发言。第三呢，是按先知之道德行为的见证来判别，就是按先知这个人啊来作为见证判别。第四呢，拥有明确确实啊蒙召经历的这样的意思。 第五呢，常常会伴随着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个先知是受差遣的。第六呢，他所传讲的信息应该是前后一致，有和谐关系的。第七呢，历史的证据鉴定这是真先知。第八，信息的道德要素就鉴别先知的真伪这个道德要素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第九呢，当然就是听众的辨别力来分辨真伪。所以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耶利米书这个16-29章的内容。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那我们再次抓住你对我们的话说，你对我们的心意是美好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但是主，你会管教我们，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管教是因为你爱我，管教是你看不得我们继续沉沦在罪当中，管教是你要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泥沼，重新得着一段新的和好的关系。哦，主，你管教我们，主啊，我们就要来接受，我们就要来寻求你。当我们在被管教当中寻求你，你就被我们寻见。哦，主啊，我们亲近你，就被我们亲近。因此，我们可以重新的从这样子的困难当中，再一次真实的认识你。愿主的话语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安慰和帮助。谢谢你，祝福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那最后呢，我跟大家说件事。